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使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12月10日，李宗仁和白崇禧接到了一封信，是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金村钧发来的。大日本军占领南宁地方唯一的目的是切断蒋介石政权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交通线。我南宁方面的大日本军对白李两将军在广西省的建设和政令甚表敬意，因此将极力注意避免损坏其事业。两将军治下的一般民众的生活及其幸福将尽力予以保护。愿将军洞察世界大事，为促进同文同种之东亚两民族的提携奋起前进。将军若仍执迷不悟而欲与日本军为敌到底，则可随时举全部兵力前来夺回南宁。我驻南宁军队将独立对抗将军之50万军队，且有足够的兵力、装备、航空力量和信心取得战争胜利。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没的将军部下4200余名勇士，我军已将该等合葬于南宁公园，郑重共济，请放宽心。这是明目张胆的诱降和狂妄至极的叫板。
李宗仁和白崇禧给金村钧师团长的答复是，由于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人，但从各种事实表现来看，始终是要吞并中国。对中国来讲，与其让日本吞并，就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幡然大悟，自行消除吞并思想，待事实上确有和我公平合作表现时，才有开始谈判的余地。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由于这次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的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日本贫穷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抛弃仇恨，恢复友好才是谋求自救的方法，以有益的援助作为停止战争的条件，那是不可能的。
接到这样的答复，日本方面终于明白，那些眼花缭乱的谋略路线对中国并无损害，倒是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方面的虚弱。而更令日本人难以言表的痛苦是，中国军队的将领表示，他们对于日本资源贫瘠、人口有限的穷困情况非常清楚。日本人认为，这恰恰是支撑军力明显处于弱势的中国对日作战近3年的最大依靠。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判明，在南宁附近的日军不过是4个步兵连队、1个骑兵连队和少量的炮兵。日军的重武器和机械化装备因雍青公路被破坏而没能及时跟进， 因此决心实施反击以夺回南宁。12月16日，白崇禧发出第一号命令，当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会场设在茂密树林中的山洞里，洞壁上挂着桂南地区1/5军用地图，图上标示着敌我双方目前的态势。
杜聿明的第五军源于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的中国军队第一支陆军装甲兵团。在淞沪会战中，装甲兵团两个连的战车在上海惠山码头协同步兵成功阻击了企图登陆的日军。而在之后的南京保卫战中，杜聿明装甲兵团的战车几乎全部损失。1938年，随着中国进口武器装备的增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扩编装甲兵团为200师。这是中国军队的第一支机械化陆军师。第五军下辖由装甲兵团扩充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由抗战伤愈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由新兵组成的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再次扩编后的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由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团、重炮团和辎重团各一个，全军兵力约50,000余人，是中国陆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此刻杜聿明的作战计划是，我军以收复南宁为目的，决于18日拂晓开始攻击，先行击破昆仑关、巴塘附近之敌。17日夜，杜聿明赶赴昆仑关附近的第五军战斗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一个名为高大岭的制高点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昆仑关战场全貌。
昆仑关重峦叠嶂，奇峰耸立，从南宁向北有两条公路，一条从南宁往北通向武鸣，在这条路上距南宁约20公里处是隘口高峰隘，另一条是向南宁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拥滨公路，为南宁通往桂北的主要通道。沿途散落在公路两边的村庄以数字排列的一串堂字命名，从二堂一直到九堂，九堂再往北就是著名隘口昆仑关。在拥滨公路上，从巴塘向北直到宾阳县是一条崎岖的山路，唐宋以来称之为昆仑古道。其中距南宁约50公里的昆仑关雄踞于古道的中央，关口两山夹立，东面是653高地，西面是445和441高地，关隘险峻，易守难攻。日军占领南宁之后，如果要确保南宁，首先需保昆仑关。
此时凭险据守昆仑关的是日军第五师团的第五骑兵连队和第21连队的第三大队。杜聿明的第五军将承担夺取昆仑关的任务，日本陆军和中国陆军中最强悍的部队将在广西腹地的一个隘口撞击在一起。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活着，而且要记住。
活着，而且要记住。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12月18日， 昆仑关之战正式开始。凌晨一时，第五军的重炮和山炮集中火力向驻守昆仑关的日军开始了猛烈炮击。日军在沉寂片刻后也开始以炮火还击，双方的炮战持续了40多分钟。日军的炮火最终被第五军的重炮火力所压制。接着，第一线的荣誉第一师和第2000师官兵向日军的阵地发起冲击。日军无法抵挡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和步兵冲击，前沿很快被中国官兵突破。荣誉第一师大多是老兵，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其一团在团长吴肖亚的率领下，先后攻占昆仑关外围的仙女山、老毛岭、411等高地，二团在团长汪波的率领下占领罗塘高地，第2000师598团在团长高吉仁的率领下攻占600和653高地，599团在团长柳树人的率领下随同战车部队沿着佣兵公路逼近昆仑关。与此同时，第五军的2亿迂回部队也相继占领了5塘和6塘。
中国军队对昆仑关的猛攻令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金村军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步兵第21联队连队长三木吉之助率领连队部以及一个骑兵分队、2个半步兵大队和机枪炮兵中队，从南宁乘坐31辆汽车火速赶往昆仑关。一路上，三木部队强力突破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于3个小时后抵达9塘。但是后尾的第二大队以及补给部队没有跟上，在6塘与7塘之间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三木吉之助此时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令他终生难忘。当夜，日军增援部队从9塘出发，向昆仑关攻击前进。19日拂晓，三木吉之助突然发现他的处境十分不妙。在高峰隘方向，中国军队正向他的侧后迂回，而在眼前，沿着佣兵公路两侧，中国军队四处出击，已将公路截成了数段。他的部队不但被割裂在数段公路上，关键是他们的后路已经没有了。
新编第22师占领5塘和6塘后，在5塘附近拼死阻击北援的日军，5塘失守后又退到6塘，死守不退。第2000师迂回部队控制着7塘和8塘，而在昆仑关战场，荣誉第一师3团在左翼向可以俯瞰昆仑关的高地猛攻，日军据守顽抗，3团伤亡惨重。关键时刻，连长杨朝轩和排长杨明率领一支突击队，携带刺刀和手榴弹，冒死冲入日军阵地，与日军展开了血腥的肉搏，终将高地上的日军大部歼灭，控制了这个制高点。在昆仑关口，双方反复拉锯，阵地数次易手，中国军队的炮火依旧猛烈，日军的补给被完全截断，只能靠空投弹药维持作战。
与此同时，白崇禧部署的西路军在高峰隘方向与从南宁出动的日军第42联队陷入血战，东路军则在日军后方的钦县、小董、大唐、蒲庙等地频频出击，大量地牵制着日军。
20日，因荣誉第一师连日作战伤亡巨大，杜聿明命第2000师接替荣誉第一师的部分阵地。凌晨，荣誉第一师的1团和2团从老毛岭和441高地出击，与3团一起夹击8塘和9塘的日军。第2000师则从仙女山、653高地方向联合攻击昆仑关。 中国军队的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步兵也从三面逼近，但是日军骑兵第五联队和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实施反击，中国军队因立足不稳又退了回来。
这天鉴于昆仑关的严重危机，金村军命令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率领两个大队组成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向昆仑关方向突击。但是中村支队刚刚走到武塘，便受到中国军队山炮和迫击炮的猛烈阻击，中村支队停下来就地反击，于下午三时才继续推进。可没走一会儿，又遭到据守在公路两侧的中国军队居高临下的打击，自此中村支队的增援行动陷于极尽艰难中。二十一日，昆仑关日军开始面临粮弹匮乏的困境，
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在逐渐缩小。下午，中国空军的十架战机飞临六塘上空，对日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六架战机在九塘上空向日军阵地投下了炸弹。晚上，荣誉第一师在战车和重炮的配合下，再次向昆仑关北端的日军阵地实施突击，日军弹药耗尽，不得不用刺刀和竹子做的扎枪战斗。昆仑关北端阵地遂被荣誉第一师攻破，中国军队的攻击随时可能因为从南宁增援而来的日军的抵达而前功尽弃，杜聿明焦急万分。他认为除了低估了日军的顽强之外，第五军攻击正面过宽，兵力不集中，步炮协同不好，以及在攻击中没有拔除日军在昆仑关两侧的坚固据点，致使直接攻击关口时部队在日军的交叉火力下难以立足等，都是致使战斗陷入僵局的原因。杜聿明决定改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拔掉昆仑关两侧的日军据点，然后再一举攻关。昆仑关两侧日军的重要据点之一是罗塘高地，杜聿明命令荣誉第一师对该高地实施攻击，由第二零零师进行佯攻掩护。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命令一团主攻，三团连夜从右翼袭击九塘的日军阵地，对昆仑关做战术包围。
罗塘高地是昆仑关西北面重要的支撑点，日军第一二一联队的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多人，配备着十余挺重机枪和数门迫击炮固守其上，而在附近小高地上的日军还可以对他们提供火力支援。
二十三日傍晚，一团团长吴肖亚执行了攻击命令，但是该团一直打到后半夜也没能取得任何进展。杜聿明彻夜不眠，不断地询问攻击情况，蒋介石也把电话直接打到了郑洞国的指挥部，可是直到二十四日天亮，罗塘依旧在日军手中。
在中国军队不间断的攻击下，昆仑关的日军逐渐处境悲惨，携带的干粮已经吃尽，空投的食品根本落不到狭窄的阵地上，官兵们开始生吞稻田里的稻谷、树叶和草根，阵地上遍布着尸体，活着的也衣衫褴褛，大多只剩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比食品更为重要的弹药所剩无几，迫击炮中队因为炮弹没有了，只好把炮埋在地里藏起来，然后和步兵一起砍竹子削成扎枪当刺刀使。阵地上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三木连队长命令烧掉军旗， 但就在收军旗的时候，又有几发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落在军旗边，死者的残肢到处散落，伤者在大声地呼嚎。此时的三木部队已经战死近百人，其中包括十名军官，负伤者近300人。下午1:30，三木连队长又给中村旅团长发去了电报，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尽管中村回电称今晚一定突击前进与三木会合，但三木还是感到连队的末日近在眼前。
三木不知道的是，中村正雄比他更早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末日。他在距离七塘西北2公里处中弹负伤，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颊穿了过去，满脸鲜血，令他视野一片模糊。第五师团金村军师团长手上已经无兵可调，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盐田定期提出，他可以再派部队增援昆仑关。但是金村军知道，中国军队的兵力实在太大，即使勉强再派出几个中队，也很难转变大局。事到如今，他只能苦盼着远在中越边境的吉川支队能够回到南宁。尽管命令他们返回的指令19日就发出了，但是现在还没见其踪影。
吉川支队奉命前往中越边境的龙州和镇南关，是去抢东西的。第五师团占领南宁之后，金村军得知中国方面在龙州和镇南关储存了从越南口岸进口的大量军需品，这些物资堆积如山，却没有多少中国军队护卫，因此立即命令吉川支队长向中越边境急速开进。中村军下达这一命令的时候，已经得到中国军队即将反击南宁的情报，但是他不相信。吉川支队派出一支小部队袭击镇南关，主力则向龙州攻击前进。21日，刚刚占领龙州，就接到了师团长让他们立即返回的命令。于是吉川元七命令第11联队第3大队乘坐100多辆汽车火速往回赶，但是车队行驶到南宁西面约60公里处，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吉川元七接到报告，是该大队因疲劳过度陷于死守阵地的苦战中。师团命令支队即刻返回南宁的电报再次到达。吉川元七陷入矛盾之中，因为他已经在中越边境搜索到了中国方面囤积的军用物资，汽车约100辆，汽油及重油58万加仑，电解铜及铁棍各2000根，铅180吨，锡6.8吨，钨钢约1吨，步枪359支，重工业材料32捆，以及大量火药、弹药和被服。大量的物资没有时间搬运了，吉川元七命令把他们就地烧掉或抛到河里，然后以急行军的速度返回南宁。
此时的昆仑关已经岌岌可危。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 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